我能感觉到那个，神的力量在不断的在往人间推进。人的光啊，它是肉眼不可见的。人的光它是一种，它是类似于一个是，我并不是我的人格可能神了，而是我内在觉醒那个地方，它以神来展现。就觉醒那个地方，它像是人的眼光一样，它像人的目光一样，它是无形无相无色无味的，它没有生处也没有灭处，就是它是那种超越了存在，在存在当中不被存在的一种普照性，它是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在不断的在向我人格这边推进的时候，它那就渗透到了这个就是肉体表面啊，在。什么叫肉体表面呢？肉体表面就是你的认知，心灵认知，就是那个感知力变成认知之后，认知和意识相续，浮现出来了肉体细胞啊。肉体细胞不是凭空出现的，肉体细胞也不是精子和卵子结合之后形成的，肉体细胞是人的灵魂感知力堕落为认知过程当中浮现出来的能量态，啊。灵魂感知凝聚为心灵认知而浮现出来的这种能量态，呈现出来的物质现象，成为肉体细胞。肉体细胞追查到最根本，你看它，肉体细胞它那个最表面是那个，就是那个有细胞壁，有细胞核，下面有蛋白质，有核酸，对吧？还有各种还有电解质啊，各种各样的元素。往下追查下去，它会有遗传基因，对不对？遗传基因的深入到最核心、最本质、最底层、最原始的那种构成细胞的基础元素那个地方，它是一种生命的信息，它是一种信息，它是一种意识态啊，那个就是灵魂感知。逐渐凝固为认知的过程，它会呈现出来一种生命的信息记忆、信息态。现在这个神的力量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对，它不是已经突破我的心灵认知，进入到我的自我认知里面来了。那么自我认知它就会经常性的处在这种。断片儿就是按照你们人类的这种状态就，它就失忆了，断片儿了。你看啊，就是你们啊，你们就是思维，你们就是意识和思维，你们就是你们的心灵认知和感受，你们就是你们的欲望和就是你们的心灵动机，你们的情绪体验和你们的自我的人格的熟悉的记忆啊，你们就是这些东西。反过来讲。这些东西的话是你们控制不住的，你控制不住你的喜怒哀乐，你控制不住你的思维的这种记忆相续，你控制不住你的遐想连篇，你控制不住你的情感波动，你控制不住你的欲望的沉浮，这些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你控制不了的，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你就只能适应它。你适应它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认为。哦，原来我的心愿动机就是我，原来我的意识记忆就是我，原来这些思想思绪连篇的这种胡思乱想的这些想法就是我，原来我的感受的这些憎恶、喜欢、欲望和恐惧，它就是我，因为你控制不了它，它带动你时间长了之后，你被动的臣服于它，你才会认为这具身体是你自己，这个意识是你自己，这个情感是你自己，这个心灵动机是你自己。因为你没有办法将你自己从这些七情六欲、六根六尘六识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你会认为六根六尘六识的这个聚合暂存的状态就是你自己，我不一样。我平常的状态的时候啊，平常的状态，我的身体里面呀、啊。像是一桶矿泉水一样，很干净。它有六根六尘六识的系统在，但是它里面这个瓶矿泉水是没有颜色的，它是纯净水。 没有颜色，所以思想它是没有办法带动我的意识，情感、欲望、体验，它没有办法带动我的心理认知，所以平常我的心理认知里面是没有企图的，就是我没有动机。你们很难想象什么叫动机吧？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你动机的具体表现。你会想东，也会想西，那是你的心灵潜意识的动机的具体表现。离开你的心灵动机，你的思维是不会动的，你的意识不会去分析，你的思维记忆，它会从你的身心当中，就像是那个炉子里面的烟啊，离开了这个炉子一样，那个炉子还在，那个烟没有了，啊。就平常我的这个身心里面是像是那种纯净水一样的东西，就很干净，没有杂质。就像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人的那个人的认知背后的感知力就会浮现，感知当中的见金就会浮现。就是平常我是处在见金的这个能见的性质的这个地方，所以平常的话，就是我跟你们不一样的一点，我是没有思维的。我有意识，没有思维；我有心灵的认知，但是没有自我的意图。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可以，我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神的存在。啊，神就在从灵魂感知那个能见的性质当中呈现出它的普照性，它的无所不在和那种深邃浩瀚的光明性。现在这种光明啊，就像个目光一样的这种究竟智慧，这种普照智慧，以光明力的这种，以光明力的生命态，进入到了我的心灵认知里面来，然后渗透到了我的这个人格自我的体验当中来，这就是它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灵认知和意识循环的一个体系，它就开始逐渐的取代我。残存的人格的这些记忆，我的人格里面不是没有七情六欲了吗？没有，就是我的人格里面有七情六欲的残忆，但是没有被七情六欲牵动的动机。这两者的话，你们很难区分的，你们很难区分到底是自己在想，还是被你的欲望带着你在想，知道吧？但是我是很清楚的，这个是我自己在想，还是欲望带动我在想？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你可以决定的事情，一个是不受你控制的事情。不受你控制的那个叫死亡，受你控制的那个叫解脱，对吧？那个叫解脱之路。现在这个神的光啊，你说它是光吧？实际上它不是人类肉眼看到的光，它是一种。安宁、温暖、爱的体验，这个爱的体验，它在物理形态上面表现出来，它是一种具有生命智慧的，光明，但是它又超出了能量的范围。就是人的这个自我，就是人的心灵认知和这个意识结合起来形成的这个自我啊，自我感受啊，自我意志啊，自我意志是人的心灵认知和意识结合起来循环的一个体系而结成的一个果，就好像是两种。就好像咱们知道一种胶水，把两种胶水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比铁还坚硬的一种物质。但这两种胶水如果要是不结合的话，它这两个都是这个液态的。现在的我的这个状态就好像这两种胶水它并不结合，它有意识有心灵认知，但是中间没有自我，它没有形成那样像是铁的那种硬块。那么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时候，这个心灵认知被。灵魂感知当中那个见经折射的智慧啊，渗透进来了，那么它同步的就会反映出来肉体细胞的这个细胞的这种就是细胞内在的这个核酸啊，这个遗传基因啊，它里面不是都有空间嘛？这种空间已经开始渗透进来了，这种神的这种光明。我今天早上起来体验了一下神的光明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但它是一种，就是神的光明，它在能量宇宙里面，这个是，就我们人类生活的物质世界当中， 物质世界里它是能量宇宙，能量宇宙它是暗能量宇宙。现在神的力量已经超越了暗能量宇宙，进入到了能量宇宙里面来。能量宇宙它就是可以被我们所探测到的，也可以被我们所感知到的。暗物质和暗宇宙是我们没有办法感受、没有办法探测的，但是能量宇宙和能量世界是可以被我们人类所感知和认知的、探索到的。现在这个力量到了这个细胞里面来了之后，我仔细的体验了一下，我只能勉强的说，它是一种无限的质量啊！你知道，你们要知道，我没有学过物理的，初中物理我不懂的，我没有学过，但是我是知道这些名词的啊，我知道这些名词的概念，但实际它里面的这个相互的这个逻辑关联，我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只能勉强的去形容吧，就是神的。就是神是以智慧和光明呈现出来的，但是光明和智慧本身它并不是神，神是无相的，神是脱离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同时它也脱离了能量相和生命相，但是神在存在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它一定会以存在的表现来呈现出神状态来，神的状态就是纯光、纯生命、纯智慧。当纯光、纯生命、纯智慧穿越了暗能量、暗宇宙，进入到了能量宇宙范围之内的时候，我体验了一下在能量宇宙范围之内如何以能量态去形容神。它是一种在能量宇宙里面压倒一切能量、穿透一切能量的质量感。对，我现在明白过了，我现在可以给你们告诉你，它是一种质量感。你们知道能量吧？你们知道能量，就能量的话，它有一个什么公式是吧？物质的密度越大，它的质量，这个物质的密度越大，它的颗粒越细，它的质量越高嘛，是这个意思吧？同样的就是一立方米的木材、一立方米的棉花和一立方米的这个黄金，它们的立方体积是一样的，但是它们里面的这种质量是不同的。金子的质量它要远远的超过于棉花的质量，所以它的重量就是棉花的就有很多倍。同样的话，它蕴含的能量要比那一立方米的这个棉花的这种能量要强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但是这个是有相的，我从现场来说，但是我就是跟你们讲的，神到人世间来，神进入能量宇宙，它是以一种，极致的、无限的、永恒的，穿透了所有任何能量威力的一种质量感体验的，对，它不是。某一种具体的能量颗粒和具体能量表现，而是在一切能量当中可以去抑制、渗透、突破的质量感，就它是一种无限的质量感。我可能就勉强去形容，它是一种质量感。你看啊。你看这个是一个塑料，啊，这个是个塑料电子烟，它的这个形态是这么个形态，它是塑料的，它的密度就是这样的密度啊，因为它的材质就等于它的密度，所以它的质量的话，大概这个比较轻比较松散，同样是这么一个形态的东西，如果把它换成黄金的。它那种质量感觉完全不一样，它的重量不一样，它的密度不一样，它体现出来的那种质量感不一样。 然后把黄金呢，你把它换成一个密度更大的、某一种金属元素，它的重量就要更超过于黄金，它的重量会重，它的质量就会更加的高，它的能量的蕴含力就会更加的强大，对不对？这个递增过程，对吧？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个递增过程当中，你们能感受到质量的变化。是吧？这个是塑料的，那个是铁的，一个金属的，还有一种更加贵重的金属的，这个之间它有一种质量的一种递增，一种质量的递增。我现在说的可不是物质材料的递增，而是物质材料的不同而带来的质量感的增长。你们去仔细体会这个质量感，塑料的、铁的、黄金的、贵金属的。它们因为物质材质的不同而呈现出来质量感的不同，它的质量就会越来，它的质量的这种密度会越来越细腻，质量感就越来越强。那个神就是那个质量感，而那种质量感是无限的，是无限的、永恒的，是压倒一切，是压倒一切物质材质的，是穿透一切物质能量的，是任何时空所不能阻挡，任何时空。在这种无限极致的这种质量面前，任何能量都会被压缩成为一个点，甚至任何能量都会被它被这种质量可以随意的篡改，或者说这种质量是可以，这种质量可以说是去改变空间，就是当质量到了，当质量超过了能量密度的最本质的那个点的时候，空间是可以被改变的。我物理学的不好，我这句话有点夸张。我没有学过物理，我不是物理学的不好，我没有学过物理，我只是说是勉强的用人类的物理学去形容一下神。神在能量世界和现象世界当中，它展现出来是一种，对于能量元素的极致的压缩和随意改变的一种质量。对，神是一种质量感，但是质量感它这种质量感它是无形无相的，它无限大，它是无限大无限密的，或者是它已经超越了密度的这种概念，它也超越了大小的这种，它也超越了大小的认知，大和小是一种空间表现嘛，对吧？只有在空间里面的。范围空间就是大与小嘛，但是大与小，它实际上是人的认知投射出来的空间的对比。但是这种质量感，它是可以穿越空间、压缩空间、改变空间的。这就是神在人世间呈现出来的力量感。神是一种，神是无限的质量。这种质量感是。生活在能量世界，生活在物质世界当中的人类，能够体验到的。因为我有人体嘛，还有人体细胞的就是感受和感知能力，所以当细胞的感，在细胞这个境界的感知能力当中，体验到神的这种光明的威压的时候，它是一种无限的质量感而推进的。它是一种质量感的无限的，这种无限无尽的力量的这种压迫感。这个是神和宇宙，就是神的世界。这个是神和体系啊，释放如来给我付的第一笔预付款。啊，我是在人世间的一个工人，就是我的职业。就是一个修路的工人，穿个黄马甲，每天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搭桥修路呢。我是在为生活工作的人，但是呢，我是乙方嘛，就甲方是如来啊，圣光如来，就他，甲方就是他，是十方如来。我是乙方，我是施工方承接单位。 那个甲方呢，为了让乙方那个完成搭建这条圣光之桥的一个工程，他要给我这个乙方啊预付款。你这个人吃马嚼了，对吧？你还要住宿吃饭，这个车马费预付款。这个预付款是什么呢？这个预付款就是神迹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光明力嘛。光明力，在地上的所有的宗教里面啊，宗教能够之所以能够成立啊，两个元素，第一个呢，智慧体系，就是他们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对他们的智慧体系。什么叫智慧体系呢？这个对宇宙生命的了解、认知、理解，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神迹。但是目前对于宗教里面那些神迹的这个认知啊，基本上百分之百，啊，基本上百分之百都是以能量来出发的，就是它就神是有无限能量的，神是可以掌握能量的，神是光明的。今天，这是事隔几千年来，实际上这么重要的这个时刻，我应该戴牙齿，但是我来不及了。说话的时候，我这个来不及干这些事了。这是数千年以来我第一次把神的实相告诉人类。人类看到的是，就是在那个宗教里面啊，包括在修行里面的光啊，只要翅膀是以能量形态出现的啊，那个都是，都不是真正的神，都不是真正的神。翅膀以能量形态出现的，这个是我把人的病治好了。我改变了某一种物质结构的这个物质元素的结构，那我把铁变成金，这都属于神通了，是吧？这个都不是属于真正的神，神是质量感，这种质量感它可以转化为能量，但是它的本质是可以改变能量，可以穿越能量，可以控制能量。它虽然可以以能量它体现，但是能量却没有办法改变它。这个叫神，神是无限的质量的，它可以改变空间，那个是真正的神。第一笔预付款应该是在，2026年的4月25号左右到账，在2026年的4月25号就到账了。到账的时候呢？从那一刻开始，圣光宗留在人间的这些文字、音像资料、视频，将会出现大量的起死回生的事情。因为那种质量感，一旦进入到了这种物质现象世界里面，它就可以对物质构成物质现象的能量发生这种穿透、净化，包括改变的作用。啊，这点我是100%可以肯定的事情。哎，你看，修行者跟人世间那些所谓的大神的不同点在什么地方？他们鼓吹的是自己的神力啊！你看那个，我代表神佛，我要就是我可以改变人间。修行者告诉人间的这个原理，它是怎么出现的？而且我说的事情现在都没有出现呢，我说的事情都没有出现。但是我说它一定会出现，为什么？它那个空间不同，就是我在平行空间里面，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在这个空间还没有到达那个时间点，还没有出现。但是我告诉你们，在那个时间点一定会出现。这实际上就是在给你们在展现着这个所谓的这种神迹吧。神迹可不是要我要鼓吹神的存在，神迹我是要告诉你们。人间的不真实，反过来要告诉人类，你真正的生命的本质现在是在沉睡着的。当你苏醒生命本质的记忆了之后，这个人格的你，包括人世间这个形象的你，这两个本质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梦幻泡影。修行是为了觉醒，修行是为了解脱。修行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谈神迹，不是为了鼓吹， 不是为了鼓吹神，而是为了通过神与人类的对比，告诉人们人类的不真实以及神的永恒。神是一种超越了能量可以改变空间的质量感，以它在空间当中存在的表现、内涵、体性。就是纯粹的超压缩了一切物质能量，可以穿透一切物质能量，可以随意改变的物质能量态的质量感。但是它在能量之前呢，这种质量感在接触到能量之前，它是什么东西呢？在灵魂宇宙里面，灵魂宇宙的话，应该是针对的是暗宇宙、暗物质、暗能量。它是一种纯光，它是一种纯粹的光，纯粹的光，纯粹的生命呈现在灵魂宇宙里面的，像是规则，像是律法一样的东西。那个是神，就是能见的性质，在灵魂宇宙里面的神是能见的性质，就是律法神，就是那个清澈的见金。换作佛教里面的果位叫做阿罗汉果、罗汉果，那个是神。罗汉果渗透到了人世间，啊，三界就是灵魂宇宙里面的这种神灵、这种能见的性质，那个罗汉果渗透到了这个能量宇宙里面，就进入到了心灵认知和意识的这个体系里面，在我们的这个细胞核啊，细胞的这个层面可以呈现出来。它是一种质量感，它是一种无限的质量。在灵魂宇宙里面，它是能见的性质；在灵魂宇宙之上，在灵性宇宙里面，它是纯粹的生命、完整的光、无限而亘古原始的终极意识。那它是层层递进又层层被分化的。那么终极意识以上，它就是普照性，它像是眼光一样的东西，它。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垢无净，不增不减，那个叫普照性，那个叫觉性，就称为空性，也称为诸佛的报身，大菩萨的那种庄严的身体，也大菩萨与诸佛的报身吧。那么再往上的话，那个就是究竟涅槃境的法身佛，就是他，他只有一个词，就是平等，因为。究竟的平等呈现出来圆满的慈悲，那个就是他。那个他距离我们人类这个地方，那个是不可思议的距离，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距离。就此时此刻，只有他的平等和慈悲在，只是被我们的心识、分别和意识的记忆阻隔了他，而投射出来他之内的我们和我们看到的世界，而他在我们。和我们看到的世界之中，却是此刻当下如如不动的周遍圆满，啊，这个就是一心三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一心三藏，就是现在当下，他在我和我认识到的这个世界当中。如如不动，不来不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叫空不空如来藏。而我和我认识到的这个世界，它本身是一场梦境，这个叫空如来藏。这个我和我认识到的这个世界，缘起性空，但是缘起性空当中又是它的不动圆满，这个叫不空如来藏。在我和我认识到的这个世界当中。包括我过去认识到的世界和过去认识世界那个我，生生世世的我之内，都是他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空不空如来藏，这就是一心三藏。这很玄妙啊！但是到明年还有5个月时间哦，2026年4月25号之后，这些一心三藏的奥妙。就可以以能量态的表现，让人类这个世界的众生亲眼的、亲身的接触到神的伟大。这个是我板上钉钉、铁定的说的，这个说的事情。 就是他们神佛给我的第一笔预付款，工程款。我可不是掌握了神迹的人，我可不是掌握了能量的所谓的大师，我更不是呼风唤雨、改天换地的什么教主。我是个修行者，修行者的话就是就两个元素，我们修行者，第一个纯洁，第二个使命。什么叫纯洁？终身持戒的人，就是我是终身持戒的人，我持的戒指就只有一个，不入人间，就不见任何人，也不收任何费用。我只是履行着我对于神佛的誓言，就是我活着是为了热爱神而活着，我活着是为了神而工作的，我是神的仆人。这个是我吃的唯一的戒律，我是为神而活着的人。啊，这样的话，一个人的灵魂有信仰啊，他的感知力就只能看到神。你的感知力只能看到神、仰望神、追随神、依赖神、崇拜神、虔诚于神的时候，你一定会按照神的标准去生活。神是什么样的标准呢？爱、宽恕。就宽恕我自己，我也宽恕他人，宽恕我的活着碰到的一切苦难，我也宽恕我死后将要面临的一切痛苦，让痛苦、让生老病死、让灾难和恐惧都融化在爱当中，那个就是我对于神的忠诚了。爱神，你一定要像神一样活着，神就是爱、宽恕，这个就是我圣光宗的修行法了，以爱来宽恕这个世界，这是你的持戒，这是你一生要持的戒律。以爱去面对世界，以爱去宽恕自己与他人，以宽恕的爱去履行你未来的人生，拥抱你未来的苦难，拥抱你的死亡，拥抱你的生老病死，一切的灾难。这个是对于神的忠贞。爱神不是为了求神保佑你，爱神需要像神那样活着，要像神那样用爱的力量去面对你的痛苦、灾难、恐惧和死亡。这个是爱神的誓言。第二个就是使命感，爱神你就应该把神的光、神的爱、神的意志传递到地上来。神的爱就是宽恕，神的光就是智慧，神的意志就是从地上将灵魂解脱到天堂去，啊，解脱到圣光宇宙去。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修行者的一个，就两条。第一个就是持戒，啊，持爱的戒，持宽恕的戒。第二个就是使命，这个使命呢，就是宣扬真理，弘法，宣讲真理，让更多的灵魂能有在死亡当中解脱的权利。我是神，我是神在地上的仆人，随从，为神建造桥梁的一个工人。这个桥梁的一端呢，是在人世间。这个恶业充满的十恶不赦的罪恶泥潭当中，修建一条通往圣光宇宙的桥梁。他们给我的预付款呢，就是从2026年4月25号到账。这个预付款会带来人世间未来几十年的不可思议的神迹。我先跟你们说几条啊。现在这个他的预付款已经通过这个宇宙的管道啊，已经进入到了我的这个肉体细胞里面了，所以我才告诉你们，这个神的力量在人世间它不是以能量体现的，它是以质量体现的，哼，而它是一种无限流，它是超过了能量物质微粒最原始那个基底的那种质量感，就它透过能量。宇宙的最原始、最底层那一刻开始，就是能量宇宙所无法抵御的质量感。但是你说那种质量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还很难去捕捉的，因为它刚刚进来，就这笔钱已经到了这个人间的国度了。 啊，这个预付款已经从天堂已经转到了人间的银行里面来了，现在我可以看到它了。啊，那个不能用数字来衡量了。这笔预付款没有上限，没有上限，它不是说是几万亿的概念，它没有上限的。你说几兆亿，几兆兆亿，兆兆兆兆兆兆兆兆亿，那个都是它，它无限。所以它在人世间以能量态体现出来的话，它有几种表现形式啊。从2026年4月25号之后，第一个，绝症能好，各种癌症的痊愈。第二个，濒死经验会频繁发生，有很多人就觉得圣光宗的人，很多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啊，会就是你看他已经马上快死了，突然间活过来了。然后他会把他濒死经验告诉人们，这个是神迹的一种表现。他会告诉人们死亡之后他去了什么地方，然后他原本死了，他就回过来了，目的就是回来告诉人们的，他是真的是有圣光宇宙的。第三类的话，就是那种，就是在动物界里面，就像那个鸟啊、猫啊、狗啊各种动物，突然间就是那种在。就在有录音的地方，或者说是在有录像的地方，各种动物会突然间会聚集起来，因为动物的感知力要远远超过人类的，他们透过这种录音录像的这种声波光电的这种信号，他们可以汲取到背后的这种质量感带来的那种对于灵魂的抚慰，因为那种质量感透过能量它。可以传递出来天堂的安宁、喜乐、幸福和光。动物的灵魂可以感知得到，它们是本能的趋向，而且会大范围出现的，一天比一天更明显。还有一个宗教里面，一些真正的，尤其是雪山教派里面的一些寺院里面，将会莫名其妙的出现神迹，因为他们已经多少年、几百年、上千年。他们那个大殿里面再没出现过神迹了。从明天开始，就是我曾经待过的那些地方，就在房子里面啊，在房子里面会出现彩虹。他们在念经的时候啊，或者是在祈祷的时候，在禅定的时候，他们那个黑房子，因为我去过那个雪山教派的那些所谓的那个寺院呢，里面很黑的，点的还是还有地方点的是石油灯呢。那很黑的，但是就那么黑的地方，他们会亲眼看到房子里面会有彩虹出现。啊，这个都是我告诉你们的事情，这个是1万会出现的事儿。最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在人世间的这种疾病啊，就不光是癌症了，还有很多就是不可治愈的病、不可逆转的病，比如说渐冻症啊。我今天跟你们说的每一句话说的都很死啊，这个不是说是这个不是我期许的事儿，也不是我那个胡思乱想啊，说有没有可能？不是，我说的很绝对，我说这句话说的很绝对的事情。2026年的4月25号之后，会出现很多不可逆转的绝症，就仅仅是通过录音、听录音、看书、看录像就能好，也不需要你练功，不需要你禅定。学法就可以好。人的到来是为了唤醒人类的灵魂，它一定会让给人类展现正觉的。要告诉人类，你不是你的身体，你不是你的人格形象，你不是你的名字，你也不是你的这个意识。它一定的告诉，以神迹来告诉人类，这个世界，这个现实世界，这个物质世界的虚幻。在物质世界当中，不可逆转的这种死亡的这种病例，仅仅通过学法听录音几天好了，逆转了他的这种病情，这个本身就是属于推翻了自然律，你知道吗？能推翻自然律的，那就是属于神迹了。相信了神迹，人们才会相信。那么我所说的这个身体不是你，这个人格也不是你，而你在你真正的自己，在你的心灵。在你的意识很深很深的地方，被你的心意相许的自我蒙蔽了亿万亿万年。那这次来， 你碰到了今天的这个修行者，听到了这些究竟法义的智慧，目的就是为了唤醒被你的心意人格自我埋葬了亿万亿万年，现在还沉睡在你心灵背后呢，那个真正的你自己，那个你自己醒来了之后，宇宙、人生、三界六道就像一场梦一样消散了，而不在梦中的、超越了梦境的，那个就是不生不灭、无来无去的佛。那神道人世间呢，就干这一件事，宣扬佛之见，这个是修行者的使命。修行者就是两种，就构成修行者就两条。第一条戒律，我的戒律就是纯洁，怎么纯洁呢？就爱神，用你全部的生命去供奉神，虔诚神，爱着神，这就是我的戒律。爱神我就不会去爱我自己，不爱我自己，我一定会用神的纯洁来约束我自己，用神的爱来爱护我自己，用神的宽恕来对待我自己。我的信仰瓦解了我的人格，我的人格在我的信仰的纯洁当中就会逐渐的消散掉、透明掉。这个身体当中就没有自我，它有心灵的认知，它有意识的分别，但是没有自我。这就是修行进阶了，知道吗？根据身体之内只有心灵认知和意识，但是没有自我的时候，心灵认知就是开放的。那么，心灵认知背后的灵魂感知力就会苏醒。像门打开了，屋里面的空气透出来了，屋里面的空间就会呈现出来。那个空间就是灵魂感知力，灵魂感知力投射在人的这个人体之上啊，在人的这个意识和自我的这种。和自我的感受当中折射出来的灵魂感知力，就是人的直觉，第六感。就是我这个去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人，我的直觉认为很危险，那个不是你意识到了，你的意识只能分别现象，知道吧？那个也不是你的感受到了，你跟他没有说话呢，他是对你什么态度，你并不知道呢，你只是直觉这个人不对，这个直觉就是人的灵魂感知力，透过你的心意自我折射出来的超能力。就是灵魂感知力在这具身体之上折射出来，就是第六感、直觉、他心通、预知能力，包括宿命通，包括那种透视，就是我可以透过墙壁看到另外的东西去。这个可是在中国80年代那个气功热的时候通过验证的啊，耳朵识字，那个透视功能、遥感功能，就几千里我可以。一个名字，一张照片，通过几千里远，我给你治病，感受到你身体有什么部位有病灶，那个全部都是灵魂感知力透过人的意识和心智的折射出来的超能力，一切超能力全部来自于灵魂感知力，知道吧？对于神的爱，对于神的坚贞和信仰，爱神超越了爱护我自己，我的自我。就会在神的爱与纯洁当中逐渐消散，自我消散了，自我认知和自我也消散了，那么大脑当中就只有意识，没有思维，心灵当中就只有认知，没有自我，这个身体就变成了一个空的罐子，它里面是空的，只有外面这个壳在，像一个罐头被吃完了，它里面只有一个空罐头盒，上下都是没有底的。上面没有盖子，下面也没盖，它只是个空盒子而已。这个时候呢，心灵认知没有自我认知的束缚和自我维护的紧张，心灵认知的把锁就打开了。心灵认知打开了自我认知的这把锁，心灵认知的门打开了之后，灵魂感知的内容就出现了。灵魂感知啊，它是一个浩瀚的海洋，它是一个无尽的深邃的空间。那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宇宙，灵魂感知里面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地球、太阳系、银河系，然后由银河系构成的更大的超新星系，超新星系，这个超新星系多少个超新星系，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宇宙体系。我说这种概念呀，这种概念，在灵魂宇宙里面就是太平洋里面的一滴水。为什么三界六道人类是不要想出去呢？你不可能出去的，出不去的。没有神的到来，人的灵魂只能随波逐流。就像你此时此刻，你都分不清楚是你在想， 是你的主观意识在想，还是你的想法的记忆在带动着你的心灵在想？这两点你分不清楚的。你分不清楚，你脑子里面的思想是你自己主动的、主观选择的去思考，还是你平常思考的记忆在带动你的意识在不由自主的浮想联翩？这两者你分不清楚，你就不可能从死亡当中获得解脱的。你没那个权利的，你已经被业力所活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离开业力了之后你是谁。那么，在灵魂宇宙里面呢？当你的心灵意识打开了之后，释放出来了这种灵魂感知的这个原始的记忆，灵魂感知宇宙就浮现了。而灵魂感知的那个领域里面，那个像浩瀚无尽的苍茫大海一样，那个苍茫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就蕴含着我们人类认知的由地球、太阳系、银河系、超新星系构成的无限庞大的宇宙。一滴水里面就蕴含着无告劫，这个无告亦告个那么大的超新星的体系，就3D6道是一个无限广袤的宇宙范围，你不可能出去的，神都出不去，更何况你一个鬼呢？但是在灵魂领域里面，你在灵魂宇宙里面就是有一个主宰者。他是整个灵魂宇宙的缔造者，那个就是你的灵魂感知当中的那个能见的性质。那个能见的性质就是你清楚的见到一切，但是不予分别的那个清醒感。就是我看到了 pad，看到了杯子，啊，看到了这个塑料。我看，它是分为几个步骤：眼睛看，意识的看。心灵确定了我的眼睛和意识所看到的，还有一个在我的这个心灵认知背后，对于我心灵认知和意识循环的一种寂静的观察者，那个寂静的观察者，那个清新的了然者，那个在确定我看到了这个东西的，这个确定的心灵认知和意识分别形成的境界之外，有一个对我这个境界和心意相续。了然明确的那个清澈感，那个就是心灵鉴定，那个是灵魂宇宙的主宰者。一个修行人的起步就在这个地方，啊，在你没有进入到鉴定之前，你都是属于人类吧，都是属于鬼的范围。只有进入到鉴定领域，能成为那个鉴的性质，你就属于神的范围。神有一个特权，就恒定神的只有一个条件：你能不能自主生死？哼，你能不能自主生死？就在圣光宗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划分神与人的、划分神与鬼的一个最根本的一道红线。能够自主生死的称为神灵，不能自主生死的，这个被你的这种灵魂感知当中蕴含的这个你的就是你的人格自我，透过你的心灵认知，雕刻在你灵魂感知的之上的那个思量心，在你这具身体死后，自我意识死后，人格认知死后，这个思量心它在感知当中会苏醒过来，那个就是你的中阴身，就是你的魂魄，你的魂魄会进行下一次投胎。但是苏醒了心灵鉴定的人，这个魂魄就不成立了。就在你身体死后，在你魂魄醒来的那一瞬间，心灵鉴定会消散魂魄的，或者说在你活着的时候，你的思量心在你的灵魂感知当中就逐渐的熄灭了，被爱与宽恕的光熄灭了，你的鉴定成为了这个身体这个铁罐子空罐口盒里面的主体了之后，这个空罐的盒只有外面的一层肉体细胞和肉体形象在，这个罐头盒内部没有了自我的。认知、自我感受，他的心灵认知和意识在循环，但是这个循环体系里面没有自我感受、自我体验的这些罐头的内容了。那么，他背后的灵魂感知当中的那个能见的性质，就会充满这个铁皮罐头。这个能见的性质在身心当中浮现出来，叫奢摩他，叫阿罗汉，他是可以自主生死的。 就是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没有一个灵魂感觉当中思量心的我，就没有潜意识的我的需求、我的诉求、我的恐惧，就没有一个显意识的我的人格的动机和我人格的恐惧和我人格自我的维护。身体形象、肉体细胞、意识、分别记忆、心灵认知和企图，它都变成了一个外壳，但中间没有一个内涵。那个人格内涵已经熄灭了，被爱和宽恕熄灭了，被对于神的敬仰稀释了、淡化了、消失了。同步的，我灵魂感知当中由人格自我镌刻上去的思量心，它也同步熄灭了。那么，在灵魂感知的那个，在灵魂感知投射出来的这个三界六道的这个汪洋大海，在灵魂宇宙的里面就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它有的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在这具肉体细胞的铁罐头盒的这个墙壁当中呈现出来的一个修行者的纯洁。我活着的时候我就很纯洁，就像现在我眼睁睁的跟你们说话的时候，这具身体里面并没有我自己的，这具身体里面有心灵认知，掌控着意识的分别，在表达着语言。但是却没有一个自我在表达语言和表达语言的自我，而是我的灵魂感知当中能见的性质折射了灵性宇宙和觉性宇宙的智慧，在透过这具身体在向人世间传达着真理。这个就是修行者，修行者是终身持戒的人，而终身持戒的结果，这个消灭了人格自我，让心灵打开，让灵魂感知领域里面的见金浮现出来。见金进入到人格曾经待着的位置的时候，见金成为了所谓的这个心意内核的主体，这个叫证到罗汉果了。奢摩他的境界，这个状态是人可以自主生死，就此时此刻这具身体死掉，我的灵魂领域里面的那个见金是我自己，啊，这是我现在修行最低的果位，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可以自主生死，就是我可以选择去往任何的地方。我可以去在欲界天里面当王，在色界天里面当王，在无色界之上当律法神，这都是我可以决定的事情。我有那个人世间的什么生死轮回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死轮回轮回的是你的思想心，轮回的是你的人格意识，透过你的心灵认知刻在灵魂感知之上的思虑心，那个思虑心现在在我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死掉了，就已经消散掉了。这具身体死掉了之后，那个思量心它不会浮现的，它不浮现，那么剩下来的就是不被思量心所遮蔽、所蒙蔽、所扰动的我，而我就是那个能见的性质，我就变成了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六道的主宰和顶端，我就是三界六道的光。但是这个境界很低啊，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说的话，那个是我最最底层了。但是对于圣光宗未来的修行者来说的话，恒定你是神还是人，就这一条，能不能自主生死，是这样的人。因为世界上的人啊，跟我同世的人，就同一世界的人，不会承认我的，因为承认有神的存在，等于否定他自己，知道吧？所以人类不会承认我的。人类对于我，尤其是那些宗教中的人，对于我永远都是辱骂啊！你们记住我这句话，对于我，他们永远都是辱骂、否定。为什么呢？承认了我就等于否定了他们，就等于否认了他们辛辛苦苦持戒修行几十年所崇拜的神灵。他们觉得神灵应该高高在上，不应该像我这样带有肉身的，不应该。换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在时，他们一样吗？基督耶稣在世，他们会再一次把基督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一定的，这就是人类的劣根性，人类的属性属于鬼，不属于神，知道吗？只有信仰属于神，人格属于鬼的。而99.999%的人，就是1,999,999%的人，都是为了自我而修行，只有那1%的人是为了神而修行。我就是。我是为了神而可以去牺牲自己生命的人，而且没有任何索取，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没有任何代价，因为我爱神。像我这样的人很少见的，但是 我可是未来升光宗，所有修行者的榜样哦。终身持戒，吃什么戒？爱神，不要爱自己。去用你生命的全部去爱神，热爱神，仰仗神，虔诚是为了神去生，为着神去死。唯独不要爱你自己，这个就是圣光宗的唯一的戒律：爱神超过爱自己。神是什么？神指的不是基督耶稣的名义讲，神指的是爱、宽恕。但是呢，我话说到这儿，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跟我同时代的同事存在的一些修行者，对于我永远都是嘲讽、辱骂、否定、攻击。甚至就想要把我杀掉，他们不相信我是一个真正的觉醒的生命，他们更不会相信我是一宗，就是未来注定和圆满的一个觉者，他们不可能，他们心目当中的佛在天上呢，不可能带有人体的，带有人体这跟他们在他们心目当中跟他们都一样，承认我是觉者就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格，他们不会同意的，他们不能拒不接受的。他们拒不接受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是觉悟者，不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神迹，不是因为我没有掌握这个宇宙和生命的终极奥秘，不是因为我没有从死亡当中解脱，而是因为仅仅因为一个原因，我跟他们同处一室，就这么一个原因。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是被他同时代的那些人所辱骂、所驱逐，这个是在佛经里面明确记载的哦。他跟各个婆罗门共战，就是包括说是被很多国家的被一些国家的人到处驱赶、辱骂、驱逐。现在基督耶稣那就更不要说了，他干啥了呀？他无非就说他是那个犹太人的王，他行使了几件神迹，就被犹太教的长老就直接就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更可怕了。我还算好的，这一世他们只是安排了对于我名誉上的这种攻击，他们。没有具体安排把我杀掉那个，你换个环境的话就把我杀掉了。但是不管人类怎么对我啊，不管现在的跟我同一世界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大成就者、这些活佛、这些修行者怎么辱骂我、否定我，我告诉你们，这个宇宙当中。就是无论是你们人类能用眼睛看到的还是看不到的，无论是你们理解还是理解不了的，在三界六道之内，恒定神和人的就一条，自主生死，能自主生死你就是神，这个神还不一定是灵性宇宙那种永恒的那种神，它还在生灭当中，但是它是属于三界内的神，这种神。的标准就是自主生死，就是我可以选择，我可以确定的知道，我可以不被这具身体的死亡而陷入到了迷茫，我不会因为这个人格的死亡而陷入到了黑暗，我不会因为心识的这种分别性的死亡而陷入到了业力的飘浪当中。我现在活着就是清醒、独立、自由而完整的光，这个叫。自主生死，能达到这一步的人，神灵，这一步的人到目前为止，人世间我没见到过。在圣光宗里面，我能知道大概有几个人未来会这样的人，但是目前没有。目前在整个圣光宗里面，在包括在外面这个佛教界里面，包括基督教里面，我没有见到过自主生死的人，没有。可能有些人来源挺高的。但是他们还在修行过程当中，他们现在还没有到达他的人格自我完全融化在爱和宽恕成为光的程度，他没有达到自主生死的程度。目前唯一地球上，就是在这个人世间的世界当中，地球上唯一一个能达到自主生死的人，就是我。我说的很肯定哦，我说的很肯定。这个什么叫自主生死？你知道哪一天？就我知道多少年之后，四五十年之后，哪一天我会走。我知道走的时候，我的身体是怎么样死亡的，怎么样以什么样的形态、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感受离开的。就是我的感知力是怎么样，在哪一个时间段，在几点几分哪一刻、第几秒离开这身体的，我是很清楚的。 而且离开身体了之后，我是什么样的？我是以光的形式，以灵性的形式，以天堂的形式，还是以佛的形式，还是以他的状态存在的？我都知道，在我死之前，我都知道死亡之后的状态，这个叫自主生死，知道吧？那么那些所有跟我同在的人，第一世跟我同在的修行者，你们骂我也好，否定我也好，侮辱我也好，亵渎我也好，攻击我也好。告诉你们这句话啊，恒定一个人是神还是人的，只有死亡啊！不要在这地方吹，不要在这个地方嫉贤妒能，不要在这个地方让你们的人格取代了你们的信仰，去维护你们这孱弱不堪、污秽、肮脏的肉身啊！不要去维护你们这些虚名人世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社会地位和可能的名声，死亡不会，就死亡是个考卷，那个你不会就是不会，你答不出来就是答不出来，你答不出来你就是鬼，下一辈子你轮回到什么地方去，那个不是你来决定的事，也不是你的修行而决定的事，那是你生命的性质决定的事儿，知道吧？而能决定你生命性质的，一定不是你的修行的什么。念个咒啊，吃啊，那个，持个戒呀、啊，放个生啊，绕个塔呀、啊，抄个经书啊，贡献点钱不是东西。决定你生命性质的，只有对于神的虔诚，可以引导神的光来改变你的生命性质。人类是改变不了自己的生命性质的，你本身就是煤渣，煤渣怎么可能把煤渣清洗干净呢？你告诉我这个道理。你本身就是墨水，墨水怎么可能把墨水清洗干净呢？你只有通过清水的不断稀释，才能把墨水变成清水的。你只有透过光的高温，通过光的高热，啊，才能把这个煤渣进化为这种所谓的这种高能量的这种物质吧。自主生死，这个是。圣光宗的第一个关卡啊，决定你是神还是人。能达到自主生死的人啊，实际上我是知道的，就是一个人说两句话，我就知道他是不是在这里面。达到自主生死的道路啊，只有一条啊，全身心。就像我一样的人，就在自己死亡的时候，你考虑的不是自己。考虑的是你对神的爱有没有欠缺，在遇到这种泼天的富贵的时候，你考虑的不是自我能获得多少好处，而是对于神的虔诚心有没有受到你自己欲望的玷污。就是我的心里面永远只有神，没有我自己。我告诉你们，2026年4月25号之后，这个时光如来的给我的第一笔预付款工程款到账。啊，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人间的这个身体细胞的这个领域里面了，就好像是那个钱从美国到中国来了，已经到了中国境内了。那个钱的数目是无限的，没有限额。换句话说，这个钱就是神佛给予我行使神迹的这个力量，它是无限的，就会有太多太多。从明天开始将会有。未来几十年将会有近乎于无限的，包括一些不可思议的神迹，在全世界各地圣光宗的书籍、音像资料所在之处发生，而且会有很多很奇妙的动物来听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而且会有一些在那个雪山教派里面，包括那个在印度的一些寺院里面，就我曾经待过的地方，就我过去当那个谁谁谁的时候曾经待过的那些地方。在那黑房子里面，在黑房子里面会出现彩虹，你知道吗？就是昨天我看到这个情况，他说我都不可思议的，你想他都还点煤油灯呢、啊，都不见天日，都是那个木质结构，很低的木质结构，那么一个寺的那个念经的那个这个，他们叫什么？这个念经堂里面，大概就是占地大概有个五六，大概就三四十个平方，都是木头立柱，然后上面是木头房顶。里面很黑，但是那个黑房子里面会出现彩虹，这个就是他们的祖师来了。哼。随着神迹的不断发生， 这个人世间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灵魂觉醒，越来越多的灵魂透过圣光中认识到神灵的这种降临。包括雪山教派里面会有一些大活佛，包括那些坎布啊，那些真正的修行给他们认识他们的祖师降临。这个时候面临着我的就是，类似于跟我前段时间遇到那个灭顶是在同等规模的，就是那种叫什么世间的诱惑，就是崇拜，随着崇拜而来的这个赞叹、赞美、追随、虔诚、匍匐于地、身心供养，在人世间会有。会给我无，这个是近乎于无限的金钱、财富、女色，那就更不用说了。什么这个想你想满足性欲，想满足这个那个就是那个不是我去要求他们做什么，那个就是他们主动要过来啊，恨不得要给我献身了。这种事情的话，马上就会出现。但是我曾经告诉过你们，魔王想要阻挡一个人成为神啊，想要魔王想要阻挡一个成为神的人晋升为灵啊，他就是两种方法。第一个恐惧，在死亡面前，就让你经历死亡，甚至于比死亡还痛苦的灭顶之灾，让你心生退却。什么叫心生退却？不是让你不去修行了，你依旧可以学法，依旧可以禅定，依旧可以。这个那个，只要让你心底里面保护自己就可以了。你看，遇到危难了，遇到灭顶之灾了，保护自己啊，一定要保护自己，对吧？OK，只要你心生这一念保护了自己，你就不碍事。保护了自己，就一定有一个被你保护的自己存在，而这个自己就是未来你生生世世轮回的核心，因为这是在你灭顶之灾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温度是1000度，那个温度是1万度，在1万度的温度里面炼出来的那个核心，除非你碰到下一次1万度的考验，才能把这个核心融化，否则透过1万度的高温形成的这个维护自我的核心，就不会变成永生永世轮回的你，没有改变的可能性，没有，绝无可能有，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知道吧？现在我为什么在我的身心当中看不到自我呢？因为我在我遭遇到灭顶之灾的时候，在我死亡的时候，我心里面看到的只是神，我是心甘情愿为神去死的人。没有丝毫半点的保留。你说我恐惧不恐惧？我恐惧。你说我痛苦痛苦不痛苦？我痛苦。你说我煎熬不煎熬？我非常煎熬。但是我没有办法。我见过神，我是见过神的人。如果一个见过神的人，在你因为坚持神的名、坚持神的信仰而受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你要胆敢争取一丝维护自己的心思，你就不配再去信仰神了，就等于神已经放弃你了，你不配再去信仰神了，知道吗？我是见过他的人，你们没有见过，你们无所谓的，那个不是你们的错。我是见过神的人，在。因为信仰而遭到这种镇压，遭到这种迫害的时候，我但凡胆敢升起一丝一毫的，哎呀，退却吧，放弃吧，维护自我的安全吧，这一念，我生生世世就不要再想着再去见到神了，这个属于背叛，知道吗？这属于亵渎，我就放了跟那些邪教徒一样的罪，渎神之罪，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不可饶恕。人世间当一个叛徒，你还要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更何况背叛神了？所以，为什么在我的身心当中，现在就会越来越没有一个自我的存在？那么，现在自我的就自我人格、自我意识在这个身心之内， 占据了我整个心意体系的多少呢？在我轮回最不好的时候，大概占15%；在我轮回最好的时候，大概占个1-2%，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我是因为爱着神而成就的，所以在我面对灾难，在我包括在我临死的时候，我只要想到我是跟神在一起，我只要想到我是为了神而经受的这些苦难，我是笑着死亡的。我不会有半点一丝一毫的为自己考虑的动机和企图，知道吗？为什么呢？这是1万度的高温，这种高温这辈子可能也就这一次。只有在死亡面前，才能检验我对于神的忠诚、虔诚与爱。通过这1万度的高温检验之后的我的心，就只有神，没有自我。那么剩下来的这个自我，它就会随着时间而慢慢的自动消散了。我是通过1万度的高温凝练出来对于神的虔诚、对于神的忠诚、对于神的忠贞、对于神的坚贞。而形成对于神无限的、无保留的、彻底的爱，身心当中只留下了我对于神的爱，而完全没有任何一丝对我自己的爱，那就是我灵魂的选择呀。我的灵魂选择通过这1万度的高温，确立了这个高温当中只有对神的爱，没有对自我的爱。那么这个自我，这个新一人格自我，它就好像是那个打铁的时候。在铁块上面掉下那个铁渣一样，而无足轻重。有了你就有呗，你要想吃吃，想喝喝，想玩玩，你去呗。但是你死跟我没有关系的，未来这个身体的死亡，包括你人格的死亡，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为着神而活着的人，这个就是圣光宗的标准，终身持戒，持的什么戒？爱神的戒，只爱神不爱自己。圣光宗的第二个那个戒律，就是也不是戒律吧？圣光宗的第二这个唯一一条戒律，这个对于神的爱要远远超过于对自己的爱。第二条就是圣光宗的核心就是佛法，因为这个是全人类未来的事，它是未来全人类的灵魂的方向，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着神而工作的。而三界内的魔王为了阻断一个修行者晋升为神，一个已经成为神的人晋升为灵，一个成为灵的人苏醒大菩萨，他就会用2种形式：第一种是灭顶之灾，灭顶之灾比死亡更可怕，死亡只是那一下子，就是你车祸了撞上去死白了，你自己不知道的，你死掉那一刻你。脑袋一懵，什么都不，你不会感到疼痛。那个，因为那个速度太快了，0.1秒当中，你的大脑就丧失功能了，你感受不到痛苦的。那个你死掉了，你感受不到恐惧，感受不到痛苦。死亡本身不可怕，那一瞬间的事，怕的是让你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死亡，那是在1万度的高温当中熔炼你。在这1万度的高温之下形成的，你是保护自己的心。那么，换句话说，除非你在你的生命的未来还会遇到这种1万度高温的环境，否则那个在1万度的高温下形成的保护自我的心，将会生生世世、生生世世、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存在下去。那是通过1万度的高温而凝练出来的对自我的维护。这个自我维护将会永远变成你轮回的核心。你再不要想修，你不要想解脱的事，你可以去到不同的世界当中去，去到欲界天、色界天，甚至更高。但是你永远不可能从生死当中解脱，因为那是在1万度的高温下，在神佛的见证之下完成的选择。那个不是考验的，是一次选择。你选择的是人格自我，这个人格自我就会取代你灵魂的。感知力变成你灵魂的核心，有自我就一定有自我的居所和自我突破出的对境。这个居所和对境，就叫轮回，就叫生与死，就叫三界六道，知道吧？这是 通过1万步的这个高温的检验的话，就是我知道有几个人，他们已经完了，就他们的灵魂是不可能了，有不可能的事情。对于，然后这个魔王要考验一个人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诱惑。现在我那个恐惧已经过去了，魔王他不是要杀了我，他是要毁了我，你知道吗？他是要毁灭我。你想，魔王调动了，魔王通过人世间的这种是非矛盾，他调动的是整个国家机器啊，是我的清白拯救了我。哎，我告诉你们真真的实话，是我的清白拯救了我。这次对我施压的、调查我的，可不是你们人类认为的说是什么哪一个县、哪一个市、哪一个省的什么执法部门，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如果我有任何形式的、私下的、公开的、隐秘的、任何的不法行为，不法行为包括三样：女色啊，跟女性信徒这个暧昧不清、上床性交啊、骗色。这第一条，这个不仅仅是牵扯到人类的道德，但这个是恒定一个邪教的根本的元素，淫乱、淫秽啊。第二条，敛财，就说是我是教主，你们是信徒，你们要共同给我钱，或者说我让你们去弘法，然后说是把那个弘法的资金我贪为己有，这个叫贪污敛财，这第二条。第三条，聚众。啊，形成组织结构，你们来朝拜我，给我磕头，我收你们为弟子，形成宗教。这三条，只要我做了任何一条，啊，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的，因为国家他们动用的是国家机器最高的权限，他们动用的是国安部最高的权限。那个，把你的所有的通话记录，一切的一切，就是在国家机器的监测者的面前，你的个人信息是全部是曝光透明的。我如果做过这件事情，一定会被查出来。哪怕我10年前做过，都会被查出来的。但是为何他们大概查了好几个月，到4、5个月时间，最后不了了之？为什么呢？我是清白的。我这个修行者从内到外的清白干净，从里到外的纯洁和干净，明白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我是从始至终的清白干净，从内到外的纯洁和清白。这句话是我说出来的，你们也相信，我的学生们也相信，他们也在说，这个外面世界的人不相信的，知道吧？你的敌人们不相信的，仇恨我的人不相信的，这一次他们都相信了，为啥呢？因为这个事实摆在那儿呢。我是由国家权力机构最高等级的权限进行过审查的人，审查的结果是我是清白的。如果我不清白，那些证据他们一定列出来的。只要这个贪，只要这个敛财，啊，淫乱，成立邪教组织，只要这三条，只要干上一条，我是必死无疑的。什么叫必死无疑？并不是他们会把我抓起来，不是的，他们只要拿出证据就可以了。只要一条证据，何年何月何日，这个人跟某个女性都在某个宾馆，啊，上床了，开房了，有开房记录，有那个图片在。何年何月何日，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收了什么人的一笔钱，2万块钱。收钱和上床本身没事儿，我如果提前告诉了，我说我谈了个恋爱，我跟谁谁谁在就是谈了10年恋爱，就是我需要钱，向我的朋友借了一笔钱2万块钱，我提前说出来没事的。可是我口口声声的，我告诉普天之下，告诉这么多老百姓，告诉这么多的学生，我从不收费，我从不见任何人，我从不说谎。事实证据拿出来，我跟人上床了，我收了别人钱，就证明了一点，我说谎了，你知道吗？一个从不说谎的人，被人家国安部拿出来你说谎的证据，你的人设就彻底崩塌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做错事，但是不能说谎。没有人会去相信一个骗子说的话。你做错事不可怕的，我就算是跟女人上床了，今天跟这个，明天跟那个，但是我说的前面啊，我的这个是我的相好啊，这个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我女朋友不止一个，他们互相之间都还认识，这个没事，这个只能证明你的个人操守有问题，啊，个人操守有问题，这个不能证明别的。或者说我生活有困难，我接收了谁谁谁的捐助，接收了几万块钱，这个也没事儿，啊，这个更没事了，啊，民间还存在一个借贷问题呢，对不对？我有借条贷的，那不怕的，怕的是你说谎。现在这次的对于我的这种严酷的、严格的、严密的、深入骨髓的这种侦查手段，最终证明了一点：我不说谎，我从始至终是清白的，我从内到外是纯洁的，这就是一个修行者的品质，知道吧？还有一个就是魔王要阻断一个人的晋升道路，就是诱惑啊，这个诱惑现在暂时没有来，要到了2026年4月25号之后它才会来。嘿，钱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本身花销也很少，也没有太大的这个诱惑力。这个宗教的这种什么身份啊？啊，什么教主？这个对于我来说，那太可笑了。就好像是那个小孩子那个过家家一样，我当个教主，你们当信众；我当个国王，你们当大臣。这个就是很可笑的事，你知道吗？那就更不要说了，因为我任何人都不见得。色欲的这种诱惑，对于我是致命的，因为我身体的那个元阳之气保存的非常好。你看，我现在51岁的身体，但是我的身体那个身体的整个素质大概就是30出头，就27、8岁、31、2岁的一个样子，就元阳很强盛的。到明年的4、5月份之后，当这个神迹越来越拓展，越来越确实的在圣光宗的收集音频资料之处开始浮现了之后，将会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关注，其中就包括有。那些，比如说你说是在历史上跟我有过渊源的这些人吧，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终身持戒的原因，因为这一关我过不去的。啊，咱们实话实说，生死关我能过去，啊，生死关我能过去，钱财关我能过去，名誉关、地狱关、身份关都能过去。这个女色的这一关我过不去，就说这个不是说是我觉得我的品质还不错，我可以去试一试。不要想，我过不去的，不可能过得去的。所以说，就只能用戒律来对抗。什么戒律呢？终身不见人。哎，我现在51岁，哎，我现在还可以跟那些我心仪的这些女性们去谈场恋爱，去滚个床单啊。我把自己关起来。关上他三四十年，关个80、90岁，你就没这能力了吧？那时候我就不想纯洁，你也得纯洁了，嘿嘿，这就好了，这就合适了。不过也难说，你说像那个范增啊，七八十岁还生孩子呢。哎，算了，我还是把自己关到96岁死那一天，就合适着呢。这还要关我44年。把他的关在一个地方44年，谁都不见，哎，这就合适，这就安，大家都安全了，这就是我的信仰。我是为神可以去赴死的人。什么叫活着？活着不就是你的生命的时间吗？我把我的整个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神。那么具体怎么表现呢？在恐惧当中，在灾难当中，在灭顶之灾的时候，我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和存亡，我考虑的是我对神的爱有没有掺杂一点点自我维护的污垢。那么，当我未来碰着了这种漫天的富贵和女色的诱惑的时候，我考虑的也应该是同等的，我对于神的爱有没有因为我欲望的泛滥而有所松动。我如果爱神，还是像我在我死亡的时候爱的那么坚定，那么碰着女色的时候，碰着诱惑的时候，我的心 应该是一视同仁的。神是如何爱你们的，我就应该如何爱你们。神对你们是平等的，神不视你们为一具身体，我也应该对你们的外貌、对你们的身份地位、对你们的美色视而不见，我只看你们的灵魂。这是我对神的爱的坚守。神对你们是平等的，我对你们就应该平等，理所应当的平等。什么叫平等？忽略你们的人格、人体，而看到你灵魂的感知。这是神应该做的事。我把我生命的未来奉献给了神，我心甘情愿将自己后半生40年锁在一个无人见到我的地方，哪怕那些遍地的黄金，我触手可及的泼天的财富和那些无数的、无限的那些美妙的等着为我献身的女子，我都可以放弃掉，视而不见。这个是我对于神的虔诚。这个魔王想拉我下水，无非就这两样嘛，恐吓和诱惑。但这两样它都是高温，都是高达1万度的高温。这两样我都能过去了，那么就证明对于神的信仰，对于神的虔诚，那才是我。而人格的这个自我，在高温的锻造之下，它已经变成了附着在信仰之上的无足轻重的杂质，就像那个打铁的时候，铁块上面掉下来那些铁皮杂粉一样，无足轻重。有了就有了呗，有了那你就多活2天呗，反正你早晚得死嘛，早死晚死不都这个死嘛，对吧？但是我不会死，因为我永远站在神的身边。我活着是为了神的爱、神的光、神的纯洁而活着。我死去的时候，死去的是我的意识、我的身体、我的人格，而对于神的爱，就会和神的光融合在一起，成为神的一部分。这个就是圣光中的解脱之道，以神的力量救赎自己，而不是通过自我的力量去靠近神。这是两条道路，不可同日而语的。以神的力量，对神的虔诚和忠贞，引导神的光来净化自己。这个速度、力量要超过于你自己持戒、修行、念经，啊，磕大头，啊，积累善功德，要靠近神，要超出于1亿倍。我不敢多说啊，1亿倍说了一两个，10万倍吧，10万倍是有的，10万倍啊。啊，一定要经受住誓言的，因为我过去是，我过去是当那个谁的时候，在雪山里面，我有太多的这种空心，就这些缘分现在还在那个呢。我现在就是我不是能看到那个光明，它以质量感，它以无限的质量的势能，现在那个光明它进入细胞领域了以后，它是一种质量的势能渗透过来，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势能渗透过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个在细胞这个层面上平行空间的过往，就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平行空间，你知道吗？那平行空间里面就有我曾经的历史，就他们有很多那些，就我过去的这些空间，我还在等待，他们都是有神通的。他们对于人来说的话，那个已经是天人了，已经是神灵了。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我今生的降临。他们可以看到我，他们只是不知道在人世间我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的而已。但是他们看到圣光中的文字，看到音像资料，看到录像当中的我的时候，他们会认出来。哎呀，我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的这个切实的这种关系了。我这一世最终想达到的目的，就是以一个，在人世间以一个崇光的形态呈现出来，他的慈悲和平等，中间不要有任何人格的因素。如果再和这些过去的这些冤亲债主，尤其是这些圣佛母啊、空心母们，再有任何的这种交往的话，他一定会牵扯了这些情愫在里面，不好，我不习惯。 这一世我出现在人世间，目的也是为了纠正这个雪山教派里面这个男女双修的这个东西。实际上，你要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场所，在那个青藏高原那个地方，在历史的过去那个文化历史当中的话，这个也不算是什么大的过错，你知道吧？也不算是大的过错。但是现在的话，我提出来的这个灵性跟觉性的双工，可以取代男女双修的这条道路，它不就更纯洁吗？更纯洁了，更安全、更纯洁，也不会牵扯到人世间的这种过多的这种道德非议。神的智慧与光，透过人的心灵认知，渗透到了自我。认知的体验当中，就会在细胞的领域，就会在细胞核、细胞的内在的这种感受里面呈现出来。它是一种无限密度的质量的势能，就它是超出了一切能量密度的势能，它是超出了所有任何能量密度的质量以势能呈现出来，就它在能量宇宙里面，它是一种就是势不可挡的摧枯拉朽的铺天盖地的势能呈现出来，质量的不可抵挡，在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具体会发生什么，我的肉眼没有看到，但是我在平行空间里面能看到，起死回生，然后动物很多动物过来求法。啊，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个东西太不可思议，就跟地震前那个鸟儿乱飞，然后老鼠会出洞，动物满街跑是一样的。就是人们会发现，在圣光中的讲法录音的附近，会出现一群一群的动物在那听法的，这个是一定会出现的事。第二个的话，就是各种疑难杂症，在有我录音录像的地方，各种疑难杂症就不可逆的，就已经被判死刑的，不可逆转的就会突然间痊愈，然后在雪山深处，那些我曾经待过的寺院里面，包括学习我就把的寺院里面，在黑暗的房子里面，没有水汽啊，也没有光线，会出现彩虹。也就这几样，这是第一步会出现的事儿。就未来还会出现什么？我要看它渗透到这个空间之后，具体的这种走向我才能知道的。4月25号，这个是。释放如来给地上的这个修行者预付的第一笔工程款。这个工程款是为了让我搭建圣光之桥用的。这个工程款是不能被挪用的。哼，挪用这笔工程款就好像是人世间的那个，就是那个乙方啊，挪用了这个贪污了甲方的工程款，他是被判刑的。那对于我而言，那个就是死亡，这个是。这个工程款给了我，那神佛的工程款给了我，他呈现出神迹的是他们对于我的信任，他们认为这个人已经是神了，他们信任这个修行者，才会将他们的权柄、他们的光明力、智慧力呈现出来的这种无限密度的这种势能传递到人世间来。他不是为了让我在人世间享受用，是为了更好的完成一条搭建圣光之桥，让人类的灵魂能从身体当中觉醒，回到他们各自不同的那种诸佛和神的世界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贪污一分钱。你换句话说，我比过去要更加的持戒，更加的纯洁。人世间的工程队贪污了这个甲方的一分钱，那是要被判刑的。我如果利用了十方如来对于我的信任，而赐予我的这种赐予圣光中的这种无尽的神力、无尽的神迹，而获取人世间的美色、人世间的财富，我的寿命会缩短。那真的，那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老实话，就人世间唯一能够吸引我的、勾引我，就是女色。你们知道，就是我对普通的女人啊， 就人世间普通的这些漂亮的女孩啊，没有什么兴趣的。但是对于那些空心木，对于那些修行有正量的人，我是没有抵御能力的，因为灵性只能看到灵性，知道吗？当你看到那些本身他们的修行，在平行空间里面那些修行已经具有一定正量的、已经具有光明身的那种三界神明的时候，但是他们又是你过去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空心母呀、佛母呀，这种深层的记忆被引动的时候，很难控制这种事情发生。那所以还是要把自己关起来了。哼，修行的最安全的。最安全的修行的方式和环境，就是避世啊，就是避世独修，把自己关起来，这是最安全的方法。那不要你不要去相信你的人格有多么的纯洁高尚，你的信仰有多么的坚贞，千万不要相信，千万不要相信，你不可能对抗自己的潜意识的。你的道德修养，你的信仰坚贞，一定是你的潜意识我所决断的。当你的潜意识，你深刻的那种深层那种记忆，就是当你和某一个，就是又美好又漂亮又具有灵性智慧的那种女士相见了之后，一瞬间点燃了你的灵魂深处，曾经跟她生生世世那种交往的时候。你的人格根本是不起作用的，那一瞬间，你所有的戒律誓言的话，全部都灰飞烟灭了，你知道吗？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一定会发生的，100%会发生，因为我过去当那个谁谁谁的时候，就在成为他的时候留下的这种因缘太多了，你知道吗？太多了，所以就是老老实实的把自己关起来，关到死，啊，把我自己关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再关40年。等我90岁的时候，那不就安全了吗？你也没有这功能了吗？就彻底安全了。